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就是要来寻求你。主啊，你说寻找的必要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主，我们心想首先向你来敞开。主，我们心夺开，你的荣耀就多少进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到至圣所，我们不要停留在外面，我们要进到你的同在里面。主，透过读你的话，我们生命就被点亮起来。主啊，今天早上呢，再一次来纪念这些君尊的祭司，他们天天坐到你的殿当中，要点灯，让里面的火不要熄灭，让里面的灯光不要黑暗。主，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做的是该做的事，当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当中。主，帮助我们，就像小撒母耳一样，从小就在你的殿当中瞻仰你的荣美。主，这是我们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一大早我们就来看你，一到早我们就跟你约会，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亲爱的宝贝。赞美主，也求你恩膏你仆人所听的讲的同盟益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早上的亮光。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去继续来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使徒行传》呢，我把它定为十五章呢一个主题哈，不靠什么，只靠什么。不靠，然后只靠什么？这个主题哈 ，OK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遇到各样的困难啊、问题啊或挑战啊，甚至争论。当我们遇到这些的事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你的价值观、你的核心的一个基础在哪边？你会怎么面对？有些人可能就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但信耶稣的人千万不能这么做。信耶稣呢，就是有根有基了，要以什么为我们的根基做判断，这样子你的反应才会做正确的，那选择才不会后悔啊。不要以前都是自己来嘛，谁说怎么说，自己说的就是这样子啊。但现在鼓励大家开始一定要抓住圣经的一些原则在当中，要靠什么呢？不要靠什么，请你写下来。好，我们从今天早上的几个经文当中呢，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把它写下来。不靠律法，只靠恩典。不靠律法，只靠恩典。不靠律法，只靠恩典。好，我们看到第一节开始，我们再稍微念一下本经。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把话起来，不能得救。好，接下来哦，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辨争论哈，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随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化起来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圈起来。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得救乃是化起来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化起来，这是我们所信的。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因为他们是一个外邦的犹太人的教会，那设立起来呢很兴盛，但是呢有些在耶路撒冷本来是犹太教的，归向了上帝了，归向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还是很多的律法的观念，还有很多的这些仪式的观念、仪文的方式，还有流传下来的，他们一直觉得这个是不能改的、不能动的， 所以他们呢，还有一个是看重行割礼，所以他们把摩西胜过了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提醒，这边就说他们呢就跑到这个安提阿去了，因为安提阿是他们好像听到那边有教会了，就去了，讲了言论说你们怎么不按摩西的律法呢？你们什么没有行割礼吗？你们没有行割礼的话不会得救的。所以把这样的事情呢就在教会渲染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就跳出来讲是带领教会的，巴拿巴也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去到安提阿去的主任牧师嘛，他开拓了教会，他就开始做辩论的工作。那大大的争辩呢就开始呢有一些整个混乱在当中呢。后来教会就做个决定，那怎么办呢？那就找巴拿巴跟保罗怎么样去到耶路撒冷去请教谁呢？请教他的母堂啊，请教谁？耶路撒冷教会那边有十二使徒在那边嘛，要问他们到底要怎么做决定。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问题自己不能承担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我们小组出问题怎么办？我们区出问题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找属灵的遮盖，找属灵的遮盖。你不能处理了嘛，找谁？找你上面的遮盖嘛。这样了解吗？组长找谁？找区长嘛。区长找谁？找牧师区牧嘛。这样了解吗？区牧找谁？找主任牧师、杜牧师嘛，听到解吗？一层一层上去，这是一个很重要叫属灵的遮盖。自己做不了嘛，大家都只辩论了，那到时候辩到最后你死我活嘛，就带来什么分裂咯，是不是？我们不能处理嘛，虽然你争的东西可能都有你的立场在嘛，那不要忘记我们要什么向上什么回报，了解吗？自己不能决绝说卡卡不起来，自己处理了，结果那个教会就可能就 over 了，因为造成了争论的灵在当中，要小心，听了解吗？那没关系，我们不要争论，我们就要做个决定，因为公说公有理都有嘛。那我们开始什么？我们找属灵的遮盖，找帮助，寻求帮助，这个很重要的这样的观念放在撒尔心里面。消息要往上报，请你写下来，消息一定要往上报，自己做不来就要往上报了，阿们，这样才能够处理啊，不要什么都是扛起来。我们有时候都这种困难，有这样的习惯，什么东西处理不了又给它扛起来，那问题在那边发干，你了解吗？处理不来，要记得消息往上报，不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好，他们争论了，于是教会就送他们往前行。他们呢还是喜欢传福音呢，边走边传，你看到吗？他们去回山了，到哪边还是不忘记什么大使命，继续呢那是兼顾那些刚刚的教会哦。你看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真是一个宣教的团队哦，真是如此哦。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到底耶路撒冷教会了，那他们就接待他们，使徒呢就好好的接待他们，他们就开始诉说这些事情。那这边又开始有一群人哦，第五节来，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民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什么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主要的原因争吵主题是什么？外邦人得救一定要行什么割礼，而行割礼是很早就有了啦，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嘛，他们是跟神立约的方式，在男生的这个什么生殖器官当中割了个包皮，代表什么？完全分别为圣的，归主为圣，跟神立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行这个摩西的律法，要遵守，这样讲也没有错，因为历史的什么凭据嘛，没有错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现在进到什么救恩在新约的救恩里面的，不再是什么旧约，是在什么新约嘛，对吗？神给我们旧约，然后呢给我们新约，现在你活在哪个地方？新约，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他们就使徒长老就聚会商议这事，然后第七节画起来，辩论已经什么多了。你看他们回来之后，他们有不同的什么看法，这看法怎么样，那个看法怎么样，大家整个教会的领袖长老都在怎么辩论，很多一直讨论很多。请问这样累不累啊？很累哦，有没有？再讨论下去可能忘记使命了再开会下去没完没了，我们的使命是要完成这个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请问教会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从日出开会到日落，明天呢好像不见了，继续再来好像我们的国会啊不断的开下去，哇这个很累啊，头又很大，很疼痛哦，这个怎么办呢？很简单哦，其实我们看这边，来这边就有人跳出来，叫做谁啊？彼得。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 Every brothers， 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从外邦人中，从我口中听见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把它写下来哦。第一个是彼得，他怎么样来说出来呢？不要忘记他第一个他讲出他个人的什么 见证，有没有？他讲到神拣选我，然后不要忘记啊，在记不记得啊？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间什么魂游向外，那神让我看见什么一个部下来，有很多的什么昆虫走兽，有没有？那个不能吃的，那是一个一连三次，彼得起来宰来吃，彼得起来宰来吃，我就很害怕，怎么可以宰这种吃呢？我从小都不吃这个，因为我是犹太人啊，我守律法的，不能吃这个是不洁之物。彼得有这么大的冲击，是神在做一件事情。让他能够破除他个人的什么成见，记不记得我讲过成见要破除。后来他才明白，下面的人在说有没有叫彼得啊，有没有叫过西门彼得啊。后来圣灵告诉我赶快下去，他一下去就明白了，哦，原来呢神已经把救恩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不要把外邦人当成什么熟或不熟，有没有洁净跟不洁净，圣洁跟不圣洁，要打破你们的成见。所以保罗就讲这一段呢，你看我就后来就被打破了，后来就跟他们去了，去到哥尼流百夫长面前了，哇，全啊，这么他们七七八百什么都跑来了，然后呢这么多人呢，那彼得就开始讲什么耶稣基督生命之道嘛，一讲的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跟他们一样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彼得就那时候就明白了，因为神要打破我的成见，看到吗？那救恩经历到什么外邦人呢？那我彼得是谁呢？我怎么可以拦阻神的作为呢？我算哪根葱呢？你们都一样跟我一样啊，所以大家都什么都要白白得到什么救恩啊，阿们。不分犹太人嘛，希利尼人嘛，各国人都是神所爱的，人人都应该听到这个福音。所以彼得就打破了，他眼睛亮了，所以他就讲这一段，他说哦，听到这样子，哎，这叫什么呢？这很简单，这个叫做个人的主观的见证，个人主观的见证，因为他有走过，他看过，他经历过，个人主观的什么见证。那这是神的手就在这些人的身上，神的手，因为我们讲到圣灵的临在，跟神的手是相关的，就在身上。所以彼得讲的这一段，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解释，他知道人性的主，他赐下圣灵给我们，也同作见证，你知道吗？我们得救呢是因为信心得到洁净的。你看第九节说，因为信心洁净外邦人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心，不分什么我们他们，看到这个吗？我们他们不能分了，不要成见。接下来呢，不要试探神啊，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我们也不能负的恶，千万不要放在什么新的信徒的什么肩上颈上，因为我们自己负不了，你怎么放下去呢？这是不公平的。好，接下来第十一节大声读来，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是因什么？主耶稣的恩。把它写下来，得救是本乎恩，阿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什么律法，不是靠什么行为啊，是本乎什么恩典 by grace。 我们叫做 grace church 圣堂，有没有？是靠着恩典的，得就是靠恩典的，不要忘记这个。然后呢，也因着信，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嘛，人们要相信这个你所给的恩，神给的恩典，这样子呢，信仰就会清清楚楚。我们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和啊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画起来，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弟兄姐妹来了，问题来了，请问你知道你信什么吗？很多人都压因为对白，我们就是爸爸妈妈来就跟着来了教会了，那就是基督徒咯，像我就第五代了，到底信什么搞不清楚。你要一清一楚什么叫凭着恩典得救，你要清楚哦，你不清楚的话就跟人家外边的迷信一样嘛，跟班的。到底信什么呢？其实传统教会有很美的地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在仪式当中都会念出来，叫使徒信经。有读过使徒信经的举手，大概就比较好好多年的信主都比较久的哈。OK， 大概传统教会都还保留这个什么很重要的使徒信经，这个是使徒怎么样他们写下来，到底我们因着恩典所相信什么，要清清楚楚。我们请放 PowerPoint， 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念，预备来，使徒信经看得清楚吗？预备，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我等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死了， 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信圣灵，神圣大公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最好你们都能够常常去读，或是你们从网络会当录下来，或买一下都有，放在你圣经。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争论的时候，异端的冲击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所信的是什么。在末世太多这种东西会出现，会异端邪教各方面会冲击在教会，你要清清楚楚你所信的是什么。你看使徒就写下了这个使徒信经，这是人家归纳出来的。信仰要具体而且清楚，相信说阿们。By grace， 那个恩典是什么？这里面也很清楚的。你信什么呢？要清清楚楚。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做了什么事都不能少，两个一个都不对，要三个一体的。阿们。正清楚在这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死，然后埋葬、复活，然后升天，有没有？到这讲到什么？教会看到这吗？这个就是使徒信经的内容。教会已经经过2000年了，不要忘记这个，所以很稳固，因为有人归纳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什么。当领袖的一定要清清楚楚，不然你就带人家去到不对的地方去了。好，要清楚，我们自己要知道信仰。来，跟大家，我们要清楚所信的。好，你看到吗？不靠律法，只靠恩典，看到什么？不靠律法，只靠恩典。所以那么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信什么呢？知道这个内容要清清楚楚，信仰是这样的清楚，我们要知道。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讲完之后，从第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从十二到三十五，十二节到三十五，我把它写下第二个标题叫不靠讨论，只靠应许。不靠什么？讨论 discussion， 你们不是靠讨论的，是靠什么？应许 promise， 要靠应许。不靠讨论，只靠应许。从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五节比较长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边有几个人跳出来讲。第一个呢是彼得啦，彼得呢不要忘记哦，他是耶路撒冷，有没有？他建立起来的教会，对不对？彼得呢就讲他个人的经历哈，这个叫神的手，个人的见证。第二个呢是谁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节，大声的读背起来，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好，众人呢默默无声，另外一队就跑出来，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讲了，因为他们从外邦那边过来的嘛，所以他们开拓很多的教会，有主观的经历，有没有？他们遇到逼迫，被石头打，昨天讲过，有没有 ？OK， 后来就活起来，又继续往前嘛，被逼迫就再继续往前，再建立教会，再传福音给那些外邦的犹太人，你看到吗？很多外邦人、犹太人都相信耶稣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做什么事？把这些他们写下，他们分享布道团的经历。他们分享布道的经历，他们分享布道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且经历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这个叫神的功。彼得是讲到神的手，有没有？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接下来保罗跟巴拿巴到处传福音，有没有？哇，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那个叫神的功，神的功。好，另外你看到吗？讲完之后第三个人跑出来，第十三节，大声来读呗，请来。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请问雅各是谁？耶稣的弟弟。因为有一个雅各，使徒雅各，约翰的老什么，他的已经被什么杀死，他哥哥死了嘛，对，被砍头 斩首了，殉道了，是第一个使徒殉道的，就是雅各，是使徒哦。另外这个不是，这是耶稣的弟弟，他相信的，以前是不信的，现在什么相信的？相信他哥哥就是弥赛亚了。后来他呢成为教会的领袖，在那边带教会。雅各就出就讲话了。他说什么呢？诸位的弟兄，请听我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的百姓归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画起来的话，看到这是吗？众先知、大先知、小先知的话。跟这个意思什么相合，然后接下来呢， 正如经上所写，好，就一直下来了。好，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困难的时候，不要讨论，要靠应许。第三个什么呢？就是经文的应许。你看雅各是一个教会领袖，他不要只是讲到个人的什么见证，个人的主观经历，这个东西很好，他更重要什么？要有根有基，引用什么？经上记着说，先知书怎么说，大先知怎么说，小先知怎么说，要凭着圣经呢。主观经历很好，但是圣经是有根有基的，最终是圣经怎么说，要平息争论，允许问题怎么面对，记得要靠神的话，神的话成为你的基准，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会偏离左右，因为真理就是对错很分明的，不会含糊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鼓励大家每天要来早祷，要来读神的话，让你有根有基啊，阿们。每天做正确的判断，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神会告诉你哇，哪个经文经上怎么说，你就不会凭经验、凭感觉、凭视觉、凭自己的这些方式去处理问题了，是凭神啊，神的话，阿们。神的话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根基，所以你看到吗？都是经文的应许，这个叫神的话，有众先知做根基，有小先知、大先知做根基，你看到吗？这些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带领，所以他们就不再靠什么讨论，只靠什么应许了。有彼得，有保罗，有巴拿巴，还有再有谁？有雅各，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平息下来了。雅各呢还很重要，除了神的话怎么说，有没有这边讲到说阿摩斯讲的，此后我要回来，第九章阿摩斯第九章他讲的话在十六节讲到重新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这个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画起来，外邦人都寻求神。这边看到应许呢？你看到 Amos 小先知有没有早就得到什么应许跟启示了？到最后呢，外邦人都会得救的，他就引经据典了，这样子大家就平息什么下来？不是你自己讲就怎么样，圣经怎么说？请问当个领袖要不要看圣经？当领袖最重要是要看圣经，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嘛，阿们，你才能够平息教会纷纷乱乱的。要神的话，神的话应许怎么说，早期怎么说，现在怎么说，大家说哇，原来早就有了嘞，哦，原来神呢把救恩要传到外邦，外邦人呢会一起来敬拜这位上帝。好，接下来呢大家都在这个第十九节一起来读来。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什么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把这个雅各讲完之后呢，就讲到这个外邦人呢，我们怎么样定一些规条给他们就 OK 了，因为跟得救没有关系，盼望他们呢能够守住呢一些很重要的规条，这个是保守他们的生命的啊，保守他们生命的规条呢我写下来了，这四个呢也是我们看为重要，大家讨论好，救恩很重要，是绝对性，但是这些规条呢是有弹性的，没问题的。好，他讲到什么四个？第一个什么？禁戒偶像的污秽，好，偶像的污秽。第二个呢奸淫，第三个呢勒死的牲畜，第四个呢血。这四样的这个规条呢，三样跟吃有关系，跟食物有关 ，food 有关系。第一个就什么呢？不要吃那个拜过偶像的什么食物啦，因为沾染你的生命呢。不要吃这些东西，因为外邦人呢太多拜偶像的，对不对？要跟他们讲，这个不要再吃了，吃了污秽你的身体啊，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好，第二个呢，不要行奸淫呢，奸淫呢不要忘记会污染你身体啊，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看到这个吗？都讲到是你的身体重要是吗？好，第三个呢，不要吃什么勒死的什么牲畜了。为什么不要吃勒死的？因为那个血液都在里面呢。那勒死的时候是惊恐时候死掉的动物嘛，那里面的肉也不好吃，里面的血在里面不可以吃了，这样子呢会吃了之后身体会不好。最后呢，不要什么直接喝血啦，吃鸡血啦、鸭血啦、什么米血啦，都不要吃，因为血里面有什么生命呢？因为我们信主之后要尊重神羔羊耶稣流的 保血嘛，我们只要纪念这个血就好了，都跟你的健康有关系，看到这个吗？所以神在不在乎你健康？在乎啊，包括你的灵性嘛，对不对？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哦，要小心啊。所以他告诉他们要写下四个这东西。接下来呢，写完之后呢，又找出两位什么领袖，一个是谁呢？一个叫做犹大，一个叫做希拉。犹大希拉都在教会里面当什么首领，就 leader 领袖。他们拿了什么信？这个叫做什么证据？这个人去呢，这个叫证人，看到吗？证据跟证人呢，还要跟巴拿巴一起回到他们的教会，因为那边已经起争论了。有证据，有证人，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长老、十二门啊使徒差派出去的。有证据，有证人，那公开就讲这事情。那大家说哦，这样子呢，不是你传我传口传，哇，混混扰扰的。现在有证物，有证人，那一下子就平息了。阿门，这样清楚吗？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有这个跟教会学习的，有证物，有证人哦。而且我们当地人就被派出来的，他们是被托付来到当中做说明的。好，二十四节，大声来读呗，请来。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画起来什么？搅扰，看到吗？祸乱你们的心，搅扰、祸乱。在教会当中，这要怎么处理？我刚刚讲过，就照着这方式处理，就看到这呢就会平息下来。好，这个人呢，这样的结果呢就非常好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几节呢？35节到41节，35到41，把它写下来，是叫什么呢？第三个标题叫"不靠争论，只靠使命"，不靠争论，只靠使命，不靠争论。只靠使命，35节到41节，35节到41节。好，我们看到这地方好吗？36节到41。好，一起来读呗，请来。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画起来，起了什么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弟兄姐妹，这边第三个，不靠争论，只靠什么使命啊。你发现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哇，不要忘记哦，他们过去的情谊是师父跟徒弟嘛，是不是？所连父亲跟儿子，而且一起去征战，一起共患难，一起啊面对这么多的逼迫，死了又起来的那个革命情感是很深厚的。不要忘记他们刚刚也是从耶路撒冷回来，对不对？大家又开始欢喜快乐，因为问题得到解决嘛。所以他们两个是应该是西天宽我跳的，是不是？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起了什么？会不会起争论？我们弟兄姐妹会不会起争论？会。这么好，还是起了争论，怎么办？前面是整个教会的争论嘛，他们得胜了，但是两个人争论呢，却分开了，分道扬镳了，看到这个吗 ？OK， 这怎么办呢？很简单，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个人起争论的时候，你要记得要依靠使命。好，争论有分两种哈。刚刚我们说的，看到，哎，一定要什么行割礼，一定要什么靠摩西律法，这个叫教义的问题，得救的问题，教义。得救，这些呢都是真理的问题。教义得救呢，请记得它是绝对性的。教义的争论呢，把它写下来，是绝对性的，不可妥协。像信的使徒信经里有没有？因信就称义，因信得生，这不能妥协的，没有灰色地带的，是跟不是，就耶稣要让你得救，没有别的了，天下人家没有是个别的了。这种争论呢叫教义性的争论， 不能妥协的，是绝对性，想了解吗？但是你看到巴拿巴跟保罗是不是在争交易？不是，他们在争什么？争做法。做法把它写下来，叫多元性，不是绝对性。做法每个人可以不一样吗？对不对？做法每个人看法可以什么？互相包容吗？是不是？请问教会争论的时候要争什么？要争什么？争教义。阿们。做法大家互相什么？包容啦，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你看巴拿巴就劝慰主，他的恩是什么？很会 mercy 吗？很怜悯人吗？对不对？那个什么马可约翰呢？是不是刚刚跟我们一起重新的提拔他，到底办呢？啊，太想念妈妈，思乡病开始发作，然后呢可能也太年轻了，哇，贪心害怕会被石头砸死的，或是他什么体力不足啦，啊，去到宣教路了，忽然间就倒在那边呢，啊，就跟爸爸爸，我回家，我要回爸妈的怀抱，我要回家去了，然后就什么拜拜就走了。保罗就很气这种人，怎么可以脱队呢？爱自己的生命爱过主啊。哦，这种很公义的，有没有？我可以切我该熊没走啊，走走走，不要再回来了。结果这次呢，保罗又起啊，这个嘛不是保罗，这个巴拿巴心又软了，我要找那个谁啊，马可约翰啊，他虽然这么软弱，但是要看好他了，你过去也这么软弱，不是我看好你的吗？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个人叫什么？劝慰子，很有什么怜悯的心。有没有对跟错？没有错。但是保罗有没有对跟错？也对啊，因为这种是打仗啊，要有纪律，是不是？怎么可以逃脱临阵逃脱，要枪毙的？或冲起来了，冲起来了。有没有绝对的对跟错？没有吗？这个叫做法。后来保罗就气不过了，嗯，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你带队我带队，就变成两队。感谢主啊，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德，本来一队变成了两队了。所以两队也好嘛，传福音更加什么好。、哦，这个叫做法性的起了争论。但是后来你再查下去，加拉太书还有其他的书信，其实保罗到最后也是很爱这个马可的约翰，他年老受监牢的时候，马可约翰自己来陪伴他。OK， 所以人是会什么改变的？保罗脾气是很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神也用他，他有他这一块的，因为保罗是什么不怕死的，不爱性命的，死就死吧那种型的，所以神就用他在不同的宣教，因为他很坚定。巴拉巴不一样，巴拉是 mercy， 还有牧师的心肠。妈妈还是把他抱在一起了，他秀秀，他是这种那个跟恩赐有关系。阿们，好不好？对每个人要包容性，要了解他的恩赐，了解他的个性，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凭据是什么。 OK， 所以记得第三个，不靠争论，只靠什么？使命。大家到最后争论没关系吗？啊，你就走你的，我走人，我们一起去完成大使命，你往北我就往南，大家一起去传福音，不同做法是这样分道扬镳。然后所以这个其实在教会历史都有啦，教会历史开始有宗派出现，有没有？有很多的教会这个什么看重的不太一样，就这样子出来的。哈，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都知道要依靠什么，不要靠什么，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请你把圣经盖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请站起来。哈利路亚，沙耶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